国人大高票通过修宪案，习近平开始无限期执政。李克强在两会上表示，将逐步提供台胞同等待遇。北京端出会台31条，背后有何蹊跷？台湾旅行法可能在下周自动生效，台湾是否将迎来雪崩式的断交潮？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1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中共的修正案在全球瞩目之下高票通过了，习近平延长执政对台湾有何影响？李克强在两会工作报告中表示，逐步为台胞在大陆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北京提出的会台31条是不是裹着糖衣的炮弹？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目前已经送交白宫，根据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可能最晚在下周五3月16号生效。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上强硬的表态，台湾是否可能迎来雪崩式的断交潮？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而跟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呢是知名的两岸问题交流分析专家，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永光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我们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救国团的主任葛永光教授参与讨论。葛永光教授曾经担任过台大教授，也曾经是监察委员。葛教授，欢迎您做客海峡论坛。
是，东宁好，博弈好，还有我的老朋友建发兄好。我看你头发多白了几根，要多保重。
好的，两位是朋友，今天有一些热烈的讨论和对谈。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台湾旅行法还有平等待遇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首先带您关注两会的最新发展。全国人大会议今天下午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还有1张无效票通过了中共的修宪案，意味着习近平开始无限期执政，这对台湾有何影响？另一方面，总理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表示，将逐步为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跟大陆民众同等待遇。有人认为国台办最新提出的这31条不是会台，而是要奔台，其目的是要挖光台湾的高端人才。那么我想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跟我们谈一下最新的进展，你怎么看习近平延长执政对台湾的影响呢？严教授。
是，我想因为他延长不是只是为台湾，我们看到19大报告里面有提到他的3个历史任务，第一个就是现代化，第二个是统一，第三个是跟国际和平共同发展，所以这只是一个环节之一。因此他延任对于他要推展这样19大报告是有好处，就是稳定的这发展，所以我们应该从全面的角度看。因为这里面它有一个可能会产生一个互相矛盾，就是说它如果为了要跟世界共同发展，为了要现代化，它不可能对台动武，对台动武对它整个计划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以未来这情况来看，可能还是用和平的这种手法来处理两岸关系还有对台政策，所以我想应该大的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好的，感谢严教授。在华盛顿现场的葛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延长执政？有人说他是要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想这个习近平的 延长执政了。那么对台湾来讲，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的任期就无限期延长嘛，
是，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领导班子人事的稳定，政策的延续性会比以前更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会整个这个对台的政策会这个比较一贯性的延续下去，
嗯，
这个有利于他对台湾进行包括所谓的这个统战的这个政策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台湾来讲，因为他的人事比较稳定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说习近平在未来的时间他都还会在位，他的这个领导班子大概也会比较稳定，所以我对我们研判这个大陆的对台政策来讲也比较有可预测性啊。但是对这个大陆的内部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晓得邓小平在的时候，邓小平我认为对中国大陆有两个很大的这个影响，一个就是他的经改啊，造成今天中国大陆经济的突飞猛进，
是，
第二个是他把这个老干部啊全部要他们限龄退休，那这个解决了中共的这个人事啊权力继承的问题。我们晓得在这个集权也好威权也好，这种体制啊，它跟民主体制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权力体制这个继承呢是比较不稳定，而且有时候会发生这个权力的斗争啊。那邓小平把这个老的干部啊让他靠边站以后啊，他的这个人事的继承就比较制度化了。我们常常讲说老中青三个阶层，他能够有计划的一步一步的培养上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十年来，中共的这个人事继承，他的世代的接班很清楚，你大概都可以预测哪些人会接，但现在你预测不了了。那预测不了以后，将来要接班怎么办呢？就可能就有暗斗，有权力斗争，有派系斗争。这个我觉得反而对中共的政治啊，会埋下了一些不稳定的因子。
好的，感谢葛教授。有关于这个中共修宪案的通过，还有习近平延长执政，究竟如何牵动中国内部还有台湾的命运呢？稍后有机会我们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不过与此同时，刚才葛教授提到这个北京的统战啊，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除了海内外关注这个修宪案通过之外呢，大家台湾也非常关注这个国台办的31项会台措施，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详细来看一下啊，国台办端出的这31项会台措施，包括了第一部分是提供台企和陆企的同等待遇，包括了参与中国制造的2025行动计划，也享受税收的优惠。另外，台湾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可以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哦，还有政府采购。另外，台资的农业企业也可以和大陆的农业企业同等的享受补贴优惠措施。另外，台湾的金融机构可以和中国的银行机构合作，台资银行也可以跟大陆的同业合作来提供金融上的服务。而在第二部分，也是我们非常观察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包括了提供台湾人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同等待遇。专业人才方面呢，台湾的同胞可以报名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专业人才呢，可以申请参与国家的万人计划，申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各类的基金项目。另外，在影视方面也是一个重点哦。大陆寄出的优惠是包括台湾人士参与大陆广播电视节目，还有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可以不受数量的限制。另外呢，台湾大陆电影发行机构、电视台、视听网站以及台湾生产的电影、电视剧呢，以后也不做数量的限制了。他们也会放宽两岸合拍电影、电视剧，在这个主要的演艺人员方面呢，大陆元素投资比例等方面的限制都会减少，也缩短了两岸电视剧的审批时程。另外，在学术方面呢，对台湾图书进口业务建立了绿色通道，要简化进口审批的流程。另外，也鼓励台湾同胞加入大陆的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类专业性的社团，还有支持鼓励两岸教育文化科研机构开展中国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另外，在这次的会台措施方面呢，大陆也特别锁定了台湾的医师还有教授等台湾的高端人才，包括了在大陆高校就读临床医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台湾学生，可以按照大陆的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的相关规定申请考试，取得大陆医师资格证书的台湾同胞呢，也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在大陆申请执业的注册，符合条件的台湾医生可以通过认定方式获得在大陆行医的资格，而符合条件的台湾医生也可以按照相关的规定在大陆短期的行医。另外，他们也鼓励台湾的教师到大陆的高校任教， 其在台湾取得的学术成果也可以纳入工作的评价体系。最后，他们为了要方便台湾同胞在大陆应聘工作，推动各类的人事人才网站，要做好招聘的工作，支持使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台胞证来进行注册的登录。那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葛永光教授，您现在是担任这个救国团的主任，主要是负责青年工作了，你怎么看这31条？有人说这31条不是要会台耶，其实是要奔台，目的是要挖光所有台湾的高端人才，你这样认为吗？
嗯，基本上我看这个会台政策，它当然是针对台湾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所提出来的。那这些会台政策其实过去在譬如说这个 ECFA 里面，在这个两岸的这个服贸措施里面呢、有很多内容在里面是有，可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没有通过嘛啊，所以就没有能够实行啊。这个会台政策我觉得有几个政治的意涵呢啊。第一个就是他已经掠过了台湾的政府，过去在马政府时代哈、这个两岸多多少少还有透过官方或者是准官方的接触啊，那么做一些协商谈判。那从某个角度来看，对你的这个政府的主权呢，在某个程度上还是有认可的啊。
是。
那现在就是我根本就是掠过你政府，我完全不承认你这个政府的主权。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的政策、我的法律就直接针对台湾人民来。当然也符合他政策上所讲的，就是直接争取台湾的民心嘛啊，这是第一个，就把台湾的政府把它列在一旁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他基本上这些措施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给台湾的民众国民待遇啊，
准国民待遇。
对，我就是已经把你当作我的老百姓。其实过去很多年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台商呢啊，在外面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也跟大陆那边也有人提过，就是说啊，你既然说我们台湾同胞也是你的同胞，两岸一家亲，那为什么你在对待我们有差别待遇呢？你应该把我们当作国民啊。所以他最近这些年的一些措施，包括发行那个台胞证已经变成卡式的啊，
是刚刚在画面上看到的，
慢慢都是把你当作国民待遇来看。同样的，就跳过政府了，我直接就把你当作我的老百姓，我用我的政策，用我的法律来争取，直接争取台湾的民心啊。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会台政策，当然我刚刚讲是针对台湾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包括企业界这个一例一休实施以后啊，包括这个基本工资的上涨，那么对这个学术界来讲啊，因为这个薪资多少年的冻涨没有成长，我们教授的待遇跟邻近国家比都已经差了好多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留下这个高等人才，那么确实不容易。那他就针对你这些弱点出台了一些所谓的会台的措施，就要把你这些人才挖过去啊。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担心的是两岸的失衡。我们过去常常讲两岸的失衡是军事上的失衡，因为他的武器，中国的崛起，武器越来，他的武力越来越强大。那么但是现在我们透过这些政策措施来看，我们担心的是两岸慢慢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
也在失衡。
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警讯，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在政策上要赶快去弥补这些，把我们的人才想办法留下来。
好的，感谢葛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才提到这个准国民待遇，事实上北京去年也谈过喊过这种准国民待遇的，这个现在等于是说进一步的落实成31条、那如果我们把近期的一些发展加进来看的话，就是严教授，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看到这个解放军的基建可以说是频繁绕台，那现在是两会登场前夕抛出了这个看似非常这个友善的31项优惠措施，但是有人却形容这31条其实是裹着糖衣的炮弹，那不晓得您的解读是什么？另外刚刚葛教授也说有一个重点是他掠过了台湾的主权，那 BBC 英国广播电视也是说这是绕过了协商，现在就是北京要直接来单干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解读呢？严教授，
对，这样的解读是正确的，就是说他避开政府，然后要孤立我们的政府，然后要把台湾的人才的资源吸往中国。但我觉得这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脉络来看，就是他因应整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发展，他必须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开放跟提升他的产业层级， 为我们知道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就下滑，然后他内部面临很大的这样一个转型的这个压力，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措施不只是对台湾，他是全球性的，只是说一兼二顾，把这样一个东西顺便把对台统战拉进来。那当然对台统战这部分，我是觉得说以过去这段时间，从2012年开始中国弄一带一路，资源也往外流，日本因为钓鱼台事件以后也往东南亚移动，韩国也被制裁以后有很多往东南亚，所以其实中国它现在面临一个就是资金外逃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有必要在一个用开放政策，用优惠政策把资金吸回去，把人才吸回去，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我倒不大担心。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台湾内部的投资环境，台湾的人才留人才的计划，这如何来发展，那可能更重要。那中国他要这样做，我们也无可奈何，他单方面，但是我觉得也很有限啊，因为通常以过去的经验，除非他的意识形态上是真的非常要以统一为最终目标，那当然这个刚好可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但是对于很多人去那边工作也好，投资也好，也许他都是理性的考虑，去那边投资或工作也不见能保证他终身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我想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变数，也不能不是说完全依中国的这原来的政策目标一定可以守得到，这不见得。
好的，感谢严教授。葛教授您怎么看另外就是说，如果说北京真的是要笼络台湾民心的话，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一个实际的效果，因为这些不管是从过去的这个让利买台，这个说穷台，或者是现在是惠台或者是笨台也好，好像台湾人并不买账，您认为这个北京的对台政策是不是抓错了药方？
其实我们如果把时间的因素拉长来看啊，我们不能说他那些政策完全没有效果。各位晓得我们过去刚开始是反共的政策，对不对？共产党我们说是共匪，对吧？你看后来两岸开放以后，那么有一些我们农民的老伯伯回去大陆探亲，慢慢的有一些开始对大陆有了一些认识，开始改变了一些看法啊。那后来两岸交流越来越密切，包括学术界的过去，包括这个有一些青年学生过去，包括台商，很多的台商跑到那边投资，那么再加上他政策有意的啊在让利啊，当然有一些人是获利以后对那边的看法逐渐有一些转变。最明显的看，你看现在台湾的内部都有人公开的会去为共产党讲话，这在以前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啊。但是整体来讲，他的政策有没有效，那我是觉得说看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核心啊，如果你的政策的核心就是我就是要统一你，摆明了我要统一你，我虽然给你这些优惠，但这优惠是有条件的，是因为为了我要统一你我才给你这些条件，不是因为我真正把你当作我的同胞，我出自于真心的关怀你，那这个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你这种条件式的让利，当然会对台湾有一些人会有影响，但是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说，这样条件式的让利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统战，所以他会保持一种戒心。那我觉得就是说，看两岸是互动的嘛，看今后这个中共的政策怎么样，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想办法去做一些调整啊，去争取台湾真正的民心。那看台湾政府这个地方能不能在政策上做一种调整，真正的争取台湾民心的支持。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现在两岸的问题，就以台湾的这个问题来讲，其实是两岸在竞争，在竞争台湾的民心，谁做得好，那么谁对这个台湾民心的争取就会占比较有利的这个地位。
这个解读蛮有意思的，就两岸当局都在争取台湾的民心，究竟是谁胜谁负，到后我们来再讨论。不过跟着刚才这个葛教授谈的，这不管是多年来大陆对台湾的潜移默化，或是说这个北京对台湾的让利，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统一台湾。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台湾的这个严建发教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北京清华大学台研院的副教授郑正清，他表示这惠台31条其实是把原本打 算在统一台湾之后的一些公共措施，现在就提前拿出来笼络台湾的民心了，还称这是在全球分裂国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你怎么看他这样一个说法？那另外就是说，这些原本打算在统一之后实施这个措施，您是怎么看？另外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说，大陆对台湾的潜移默化也好，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台湾民众，像刚刚葛教授说的，也是开始帮北京说话等等。但是我们注意到，台湾的产官学之间其实是很密切交流的。如果台湾的高端人才被吸引过去大陆的话，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潜藏的这个国安疑虑呢？燕教授，
是，我想有国安疑虑，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经济安全的疑虑，因为我们跟外商，比如说美商、日商、欧商，我们都有一些合作。那中国这一方面，他要吸引你过去，给你高薪，他都通常会附带个条件，比如说把过去的科研结果要整个带过去，所以他这个不是那么这个花这个钱的背后，他有一套的这个想法。而且刚讲这个大陆这个学者，他这个说法，我想要买台湾没那么容易，要买人心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要买灵魂更困难。因为生活在台湾的自由民主这个环境，说实话，你到了中国去短暂的工作还可以，你长期就在那边生活，恐怕也不见得很适应。所以就以这个所谓的统一后的优惠来看，我也认为说未免这个太简单了哈，就是说这样的优惠很难满足台湾的胃口，台湾人的胃口，更何况你要交换他的灵魂更困难。所以我觉得大概只是说说而已啦，我想这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尤其像要吸引台湾的这包括艺术啦、文化过去，你要知道说这些东西一定要在一个自由环境的状况下才会可能。如果说中共这种体制还有对这个人民言论思想的控制没有解放的话，这很难推得动。
好的，感谢严教授。谈到这个灵魂要买是不容易，事实上大陆方面除了要给台湾同等待遇之外，也要促进两岸的心灵的契合，这要怎么做到我们也要稍后来讨论。不过我想把时间先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这个会台31条，我们刚刚前面也讨论了很多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这个行政院长赖清德他有说了，会台31条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并吞台湾。我们也注意到您先前有参加一个研讨会，您说这个31条其实是这个他们提供酱油而已，我们台湾自己要带着鸡去煮，这样子煮好了给他们吃，这样子。那您这个比喻蛮有意思，是不是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另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郭台铭郭董的这个富士康互联网公司，他最近已经在大陆的 A 股获准挂牌上市了，只有36天的时间。那么大家一方面惊叹于这个大家这个中共证监会的审批过程之余，也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要加速的抽空台湾，来抽掉台湾的这个主要的经济活力。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请教严建发教授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并不担忧，因为一个政策如果过于草率快速它不是循一个机制这样来走它都会出问题。所以我想他今天要来对鸿海和富士康，他的方式能不能持久，这是个问题。至于说他用很多优惠政策吸引我们的人机构还有这些过去，我会提到说是基本上是给只是一个酱油而已，而且你要带机过去是说像我们的人才培养到这么到甚至硕士博士阶段才过去，那当然是我们所投资的跟他所付出的就是不成比例。另外就是说我们去那边投资，而且还要购买在当地采购，所以其实这里面你会发现他所付出的其实很少，而且在总体来讲也是有利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我们知道中共有一个战略，所谓的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他所有思考都是以他为主的，所以这个所谓的会台不过是一个包装而已，最终还是为他自己的经济发展以及这个孤立台湾的一些作为。所以我认为说这里面有潜藏一些风险，所以行政院长这样讲我基本上是同意的。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葛永光教授，就是这个关于两岸之间的这种各种软硬实力的战争我们都谈了很多了，但是最近大家更关注的是包括于这个软实力特别是人才流失的问题 那么包括像台湾最近这个台大教务长，他就决定要离开台湾，到虽然是到加拿大去，但他也说了，这个留在台大并不会让他更强啊。所以好像目前普遍来讲也有这样的很多的这个台湾的高端人才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特别是像这个到大陆去的也不少。那刚东宁也提过，您作为青年工作来的这个领导者来讲，应该在这方面也观察了很多了，不知道您的看法是如何？
其实现在我们常常讲现在是一个世界村嘛，是一个这个国际社会啊，这个交流互动越来越密切啊，人才其实是一个世界的资本，国际的资本，大家都在竞争啊。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像台大的教务长就跑到加拿大，当然有些人跑到大陆，有些人我们学术界不少人也跑到香港，也有人跑到新加坡，更多的人是在美国留下来了啊。所以人才它本来就是一个世界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啊。那问题是我们要检讨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国内有没有很好的条件把这些人才把它留下来。我们如果研究移民，我们常常讲移民有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叫推拉理论啊，就对方有一个拉的这个诱因把你拉过去，这个拉的诱因是什么？好的待遇，对吧？但是除了好的待遇还不够啊，像刚刚讲有些人也许到大陆以后他不习惯，因为那边的环境没有台湾那么自由民主开放啊。那有些人就是说可能待了一段时间他会回来啊。第二个是你自己国内是不是有个推的因素把它推出去啊，这个推的因素包括我刚刚讲薪资待遇不好啦，对这个教授啦科研人才的够不够尊重啦，对教育对学术政治是不是干预太多啦。你看像台大的校长文化大学的校长到现在都被卡在那边没有办法就任啊，那这些其实对学术界的人才它会产生一个示范作用，就是我留在这个地方除了待遇好不好以外，这个环境是不是自由开放，我是不是能够按照我的想法要做研究啊，这个环境没有太多的政治的干预，甚至于学术内部的环境很单纯，没有那么多政治蓝绿对抗的问题。那如果让他觉得喜欢这个环境，他觉得也许这个在薪资待遇我可以忍受一点，因为我用其他很多东西换过来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就是要去检讨对方为什么要提出这些措施，当然是要吸空我们嘛啊。美国也吸收我们很多人才，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说美国是我们以前常常讲人才外流，但是我们很少说美国是要把我们挖空，为什么？因为美国并没有统一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人才怎么样想办法把它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政府今天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辽宁的孙先生
您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天我想说几点的话，我自己多说一句啊。就说是大陆想统一台湾，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这现在真正统一完以后，是好事还是坏事？咱们的话多说一句，说民主国家和共产党的独裁国家，我不赞成说是哪一个好与不好，说能不能发展，就看哪一个都说是您制度能不能为人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说台湾的民主政治体系，我可以赞同。但是咱们看一看，说实话，就说是台湾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核心思想，受不受外国人的干预和干涉？
好，感谢辽宁的孙先生发表的很深入，但是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还有很多的听众还有网友的这个评论想要发表。河北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河北的张先生，请讲。
你好，
请说。
我认为赖清德先生在偷换概念，大陆的会台政策是和平统一，而不是吞并台湾。有几位台湾学者整天在大陆李红主持的节目《海峡两岸》，强烈要求大陆几统五统台湾，还自称代表台湾的民意。这几位台湾的学者如果真的代表他们台湾民意，那台湾人为什么搞县市长选举？又应该是忙于推选这几位台湾学者在大陆五统后 他们谁当台湾的省长和副省长嘛。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张先生。辽宁的李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李先生请讲。
你好，我想对两位嘉宾做几点回应。关于严教授说的，就是说大陆的会台政策只是利于中国大陆，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不对的一个说法。那如果是说这个政策只利于中国大陆的话，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不给这个美日韩或者是其他国家同样的待遇啊？就是显然是说不过的。像他这样的说法的话，如果给全世界国家都有这样的国民待遇的话，那中国大陆就会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强大，那根本就说不通嘛。
好的，
那肯定中国大陆给台湾这样的政策，一方面就是基于想让两岸统一，那台湾的宪法也是统一的宪法，本来两岸就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就是要谋求统一嘛，这样去笼络也好。
辽宁的李先生，感谢您的来电啊。不过我们这个很多的网友要发表评论，我现在很多只能念大概三四个。我想先念这个 Dudley Fung 这位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留言表示，台湾不能够只怕别人抢生意，盼着别人不来抢，任何国家都要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创造吸引力。大陆虽然有大的市场，但台湾只要彻底实行资本主义，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另外傅正辉这位网友他表示，31项会台措施据说只是一个起手式哦，往后还会有很多的牛肉要端上来，这些措施可以帮助台企和台胞在大陆大展抱负，台湾不能够只把橄榄枝当成是 AK-47 AK-47。 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会台31条的内容呢，他说是来自习大大多年对台商的了解以及台商的提议的汇集，这也是中国进入他所谓的末统时期的必要招统方式之一。他的目的是在得民心者得天下，要淡化台湾政府的领导力。另外还有一位李松菊这位网友他说，如果31条会台是文攻的话，请问北京将采取如何的武吓？习近平任内是否会武统？他要如何对待民进党呢？这是李松菊这位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稍微回应一下刚才的听众观众还有我们网友的评论。先请在我们华盛顿现场的葛永光葛教授。
这个对大陆来讲，当然他称和平统一啊。那对台湾来讲，为什么很多人怕被吞并啊？就刚才那位听众讲的，那其实两者都是一件事情嘛，就是台湾跟大陆合起来了，而以现在的这个实力的对比来看，很可能是被大陆把它这个并吞过去嘛。为什么台湾有很多人会用并吞两个字呢？就是有很多人还是对于台湾被大陆并过去以后心生疑惧嘛，就是对于被并过去以后，对于那样的制度那样的生活方式，他能不能够适应，能不能够习惯，能不能接受啊。那如果是大陆有一天能够做到，我常常有时候问我的学生讲，我说你现在反对统一，如果有一天大陆像美国一样是一个自由民主这个富强的国家，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心生疑惧怕被并吞？那很多学生这个时候会跟你讲说，那这个时候就不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刚讲两岸之间是互动的，两岸之间在民心之间的竞争呢也是互动的。那我基本上我认为两岸都提出好的政策是有利于台湾老百姓，台湾老百姓都能够获利，我是欢迎的。
好的，那么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我们的网友还有听众观众以及葛教授的看法呢？
讲到两点，武统的话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啊。那如果以19大报告来看，他如果走武统路线，那他这个要达到一个2050年一个最世界最漂亮最文明的这样一个国家齁，我看是达不到，因为会让中国进入这个灾难齁。导师刚刚有位网友他叫 Fan 齁，那个英文名字 last name 叫 Fan， 他倒是讲了一点我们同意，就是说其实对台湾来讲可能更重要就是要解除更多那种不必要的体制或行政管制啊。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政治管制了，可是一些行政的措施啊或者一些法律还是不够开放。那要迎接一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啊，应该是要更开放，让更好的人才留在台湾或者更好的人才进来台湾，我想这才是根本之道。
嗯，好的，感谢尹教授。我们上半场的结论时间有限了，我就很快的请两位来宾哦，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就是如果大陆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体制的话呢，可能让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自由，或是用 LINE 或是上脸书，可能比这会台三十一项更能够吸引，或是说能够买到这个吸引到台湾民众的灵魂。那么究竟两岸要如何缩短这样的距离，如何做到真正的两岸民众的这个所谓的心灵契合呢？我想请两位来宾进行大约这个三十秒到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葛荣光葛教授。
我觉得刚才我们大概都有一个简单的共识啊，就是民心是竞争的啊。那台湾的民心其实不只是两岸在竞争，我们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都很密切，其实他们也希望竞争台湾的民心，然后把台湾拉到他们这一边啊。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台湾的政府还需要再做更多的努力。那么刚才严教授也提到这些行政上的管制，我觉得赖院长曾经讲过，政府是服务的政府，不是管制的政府。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政府啊，希望大家团结，但是同时在内部啊又有太多的斗争，那使得大家不能够团结一致对外。我觉得包括救国团也在被斗啊，我希望台湾的政府能够多把这些斗争的这些措施把它解除掉，
要来竞争台湾的民心。
对对对。
好，台北的严教授。
是现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以后，大家知道我们就需要更宽广的架构，更开放，然后更多元。那以这个情况来看，现在目前中国走的这种中国模式啊，又要强调党的这个重要性，要强调集中，然后强调这个领导人的权威啊，我想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说在未来这段时间，应该中国会慢慢付出它的代价，如果不赶快及时回头啊，或者发展一个更宽广的架构的话，可能这一条这个所谓中国梦追求会非常的辛苦。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有关于北京新一波会台措施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有很多大量的网友的留言，不过很抱歉没办法一一的念，我们在下半场尽量的会保留时间哦。那么稍后回来呢，小半场海峡论坛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台湾旅行法的最新进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已经送进了白宫，只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通过。而根据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就算是川普总统不签字，在下个星期五3月16号也将自动生效。那么台湾旅行法将如何影响美中台关系？台湾是否将迎来雪崩式的断交潮呢？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邀请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以及救国团主任前台大教授葛永光教授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外交部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外长王毅也在两会上回应台湾旅行法，要求美国要恪守承诺，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其实我们知道，就算这个台湾旅行法真的在下个星期五生效成为法律的话，其实也不会立刻出现所谓的川菜会，但是北京方面为什么如此介意呢？严教授。
因为对北京来讲，这是相对过去来讲，现在是他的处境会越来越艰困啊，所以他当然会反制。但是实际上在不管过去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条约里面，或者美国的国内法也并没有很严格规定说我们高层不能够访问的，所以我想美国这样一个旅行法是有等于扩大它的自由度，那对台湾来讲当然也是个激励啊。那只有是中国应该他感觉他损失比较多，不过以这个现实的政治来讲，我想美国在有关于这个旅行法将来的 这个推动过程，我想他还是会看政治气氛来做一定程度的这个弹性的调整，应该也会顾及到他们中美之间本身的这个利益，应该不会贸然的推到极致。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在请教华盛顿现场的葛永光教授之前呢，我想先请听众观众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台湾旅行法，我们一直讲，但是它的条文究竟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哦。这个台湾旅行法它指出，自从197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台湾关系法之后呢，由于美国政府对美台双方高层互访的自我设限，台美关系一直是缺乏有效的高层沟通，因此美国国会一致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要松绑这种所谓的自我设限，鼓励美台双方所有层级的官员互访，美国政府也应该允许包括内阁部长在内的所有层级的美国官员到台湾去访问，同时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到美国来访问，并给予他们适当规格的礼遇，也允许来访的台湾高层官员能够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还有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会面。另外，这个台湾旅行法的最后一条还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应该要鼓励台湾的驻美代表处 TACRO 以及其他台湾派驻美国的单位从事相关的业务，包括举办活动，邀请美国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的官员或是任何台湾高层官员参加，都不需要有所限制。我想请葛教授谈谈您对这个台湾旅行法这个即将要生效这个意义何在，还有您怎么又看过去这些所谓不合理的一些外交惯例呢？
嗯，这个第一个，当然这次台湾这个旅行法啊，现在参众两院都通过了，代表国会的意向。那么，但是如果总统不签署，他就没有办法成为法律啊。所以，行政部门是一个关键，要不要执行？行政部门它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第二个，其实我们回到台湾关系法来看，这个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在美国一个杂志上面发表，我就谈到说，我们检讨一下台湾关系法。那么这个里面很明显的就是说，美国仍然认为台湾是一个 state， 但是因为这个美中关系的考虑等等啊，他没有办法用 state 的待遇来对待你。那我当时的 argument 就是说，你既然也还是认为说，这个台湾是一个 state， 是一个国家啊，那有一些国家应该有的待遇你应该适当的给予。我说即使像日本、像欧洲很多的国家跟我们也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他们内阁级的官员仍然是可以到台湾来访问，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所以这里面讲说，其实美国是为了要过去啊，早期的时候为了要维持跟中共之间的关系，他确实有自我设限，设限他的官员不能来，也设限我们的官员，包括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等，不能够到 DC 去访问。那我觉得这些限制其实从今天世界的角度来看是不合理的啊。那我也赞成这个适度的这个放宽啊。当然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中台三角关系啊就会变得比较复杂啊。那如果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也如果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缓和的关系，那么对于美国跟台湾关系之间的这个加强啊，可能会比较有一种缓解的作用啊。但是如果台湾两岸关系如果是非常紧张，对于美国任何对台湾的这个放宽的措施，中共就可能比较会有强烈的这种反应。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对美中台的三角关系、对两岸的关系都可能容易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台湾怎么去改善两岸关系，我认为是台湾在战略上应该要去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稍后我们会继续深入的来请教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呢，现在也成为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哦。我们就看到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呼吁美国要遵守一中原则，坚守中美之间的三份联合公报。那么他被问到台湾是否将面临雪崩式的断交潮作为报复呢？下面我们再听听看中国外长王毅在两会上的说法。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已经是国际社会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也已经成为各国遵循的国际准则之一。同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开展正常的合作，显然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的选择，也完全符合这些国家和人民的自身和长远利益，当然是大势所趋，而且势不可挡。我还要说的是，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这是推进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解铃还需系铃人，台湾当局应该尽快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两岸关系才能重新开辟和平发展的光明前景。
好的，听完了中国外长王毅的说法之后呢，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日本有媒体形容这个台湾旅行法可能比现在即将开打的美中贸易战还要更危险哦。那么针对北京可能有的报复行动，台湾究竟准备好了吗？那个在两会上就有记者问到，台湾在失去了甘比亚跟圣多美普林西比的邦交国之后，是不是可能会再度的面临雪崩式的断交？那我们也看到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他又表示说，目前好像中国大陆跟梵蒂冈预计在三月底，这个月底就会签署所谓的教务协议了。如果真的有雪崩式的断交潮的话，梵蒂冈会不会是第一个倒下的骨牌呢？林教授，
我想对台湾来讲，这种外交的这个困难险境其实就有点像死猪不怕滚水烫哈，对，反正过去都已经像这样子。那对台湾来讲，最重要还是跟美国、日本之间保持一种同盟关系，就是不管是安全啊，或者在普世价值上。所以这些当然邦交国对我们来讲算重要，但不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很清楚，就是说其实台湾也听说有这个还有好几个邦交国是很危险，但是对台湾讲应该不是那么重要，因为长期来这些邦交国对我们来讲就比较是象征意义啊。所以我倒不觉得看两岸关系还是要从区域跟全球的格局来看。所以如果像以刚才王毅讲话这么样硬邦邦，这么样的紧，这个根本不符合世界的这个潮流啊。那现在国际社会最需要就是沟通嘛。那旅行法其实是让我们高层可以跟美国或其他国家高层可以有更多的沟通，沟通对大家有好处。所以如果都用他这种硬邦邦的方式来处理啊，这个世界根本的秩序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想大概中国只能维持还是继续讲他这个八股的这些论述，但是我想在某个时候他也必须要承认现实，因为毕竟中国现在其实在外交上也是非常孤立的，那也不是说他说了算了，所以我想只能再看了，看未来的这个发展，但我相信中国到最后还是要必须要做某种的妥协。
好的，感谢严教授。请教在华盛顿的葛永光教授，有人说这个台湾旅行法它就像是在走钢索，可能会让原本就很微妙的美中台关系陷入一种危险的一个平衡游戏当中哦。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讲美中台三角关系的话，就像一个赛局，现在如果台湾旅行法通过的话，有人说是让川普手中多了一张牌可以制衡中国，但是我们知道北京手中也有很多牌可以这个让台湾的外交很难受哦。如果是陷入这样子一种危险的平衡游戏的话，台湾应该有什么样的战略智慧呢？葛永光教授，
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战略的问题，我觉得从战略的这个观点来看呢，第一个就是说台湾在外交上到底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观啊？当然国内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派是主张说我们现有的邦交国都是小国嘛，无足轻重嘛，全部断光了也没关系，我们只要维持
美国跟日本
的关系就好了。当然另外一种就当然就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如果现在变成是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现有的邦交国都会被挖光，象征的意义来讲，台湾在国际上真的是有一点像变成是一个孤儿一样，对国民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没有人承认你嘛啊。那么在实质上来讲的话，那么如果没有人承认你，当然在国际社会上也没有人帮你发言嘛。我们现在在联合国至少偶尔还会，不管用什么方法还会有人帮我们讲讲话，对不对啊？那这个从这个实质的观点来看，当国际上没有国家或越来越少的国家承认我们，如果我们只希望美国跟日本来帮助我们，坦白讲了，当两岸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跟日本会协助我们到什么程度， 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难道真的认为美国人会派兵来帮我们打仗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啊。那么其次就是说，我刚才前面也讲到，我是赞成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放松对美国官员对我们的到台湾的访问，也包括对我们台湾官员到美国的访问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是理所当然应该的，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说这个是美国通过的法律，不是我们通过的，对不对？那是美国要用这个事情作为跟中共谈判的这个筹码啊。那对台湾来讲，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可以着力的地方啊。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啊，这个在美中台三角关系里面呢、啊，其实就是如果能够在美中之间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当然是最好。那就算不能够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啊，我们的战略利益如果跟美国的战略利益是比较重叠的多一点，可是你在大陆这方面怎么去维持一个沟通的管道，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大陆要求的就是九二共识，我不知道我们同意用九二共识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因为一中各表，我们可以各自表自己的。所以我是觉得两岸关系其实对我们的战略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好的，感谢葛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想请这个袁建发教授回应一下刚刚葛教授的看法，同时也想请教你，就是说如果这个台湾旅行法通过的话呢，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这个川普其实拿了台湾作为制衡中国大陆的一张牌，像最近他对这个大陆的态势渐趋强硬啊，但是台湾这方面是变得比较被动，这两个问题想请教袁建发教授的看法。
是，我想川普他要用的牌有很多啊，他直接中美关系他就很多牌可以用，不需要用到台湾，只是他要务实来解决台湾跟中美国的关系，他务必通过这个法让他可以自由的这个移动，双方的高层可以自由沟通，所以是从这个角度看到，我觉得要拿台湾做筹码这个是一种说法，但我相信不是美国最核心的这个问题。至于说九二共识，我想已经不是对蓝绿来讲，也不是一个战略问题，它是个本质的问题。因为一旦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接受背后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被接受最终要统一。可是对民进党来讲，他的立场不是这样，他是认为没有一个中国的存在，两岸各自就是不隶属、不互隶属的，哦，是个各自一个国家，所以这是一个本质问题，它一定不是真正的战略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啊。但是我觉得，世界这么大，也不是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发展空间，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更何况中国它还存在一个要统一台湾的梦，它也不会把所有的门给关掉。至于说官方接受，他讲得很清楚，你没有接受九二，他就不跟你谈。所以不是台湾不跟他谈，是他不跟你谈，他把门关起来。把门锁住了，所以我想这方面我看只能说维持现状，然后台湾再继续去发展中国以外的其他的市场跟包括机会。
是，好的，谢谢袁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一下葛永光教授，就关于这个川普他目前的整个政策的问题啊，包括像在贸易上，他最近又寄出了要对于这个钢材、铝材提出这个高额的关税，当然欧盟对他是相当的不满了。那么但是呢，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那么他又同意了金正恩的提议，说要愿意与金正恩在五月之前来会面呢，就觉得大家觉得这个川普的走法挺怪的。不管怎么样，您觉得在这个，当然您刚我们前面的讨论也都提到，其实台湾很大程度上还是必须要依赖美国的，那么您觉得在这么复杂的情势之下，台湾是不是有做好了这个审视的准备，同时化被动为主动的力量跟能力呢？您的看法。
川普其实核心的思想就是美国优先，一切都是以美国利益作为考虑啊，所以对于国际政治要去协助别人其实不是他最主要的考虑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譬如说举个例子，像郭台铭到美国去投资就符合他的利益，他是大大的欢迎。那么因此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去满足川普这个美国优先的政策，在经济跟贸易上加强我们对美国的投资，加强我们跟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透过这个方式来强化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这个当然是我们在政策上应该去着力的啊。那么至于说这个北韩跟这个川普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啊，那我们晓得其实对美国现在的威胁来讲，北韩当然是一个威胁，因为它的飞弹是可以直接打到美国的，而这个金正恩本人的人格特质充满着太多的不可预测性，所以你面对别的国家的领袖，美国跟他们发生摩擦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预期说人家不会来打你，可是你碰到北韩这种政权，碰到金正恩，如果美国跟北韩之间发生冲突，他会不会一个核子弹就打到美国，这个是你完全没办法预期的。所以怎么样缓和跟美国跟北韩之间的关系，这个更也是一样符合川普的这个美国优先的政策啊。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留言，今天真的很多网友来发表评论，然后进行两位来宾进行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一分钟的总结。这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说，台湾旅行法不会导致台湾雪崩式的断交，因为台湾有174个免签国，而中国大陆只有6个免签国。他说台湾的国际人员明显高于中国大陆，这是风林火山的看法。另外还有位网友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习近平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地取消了任期限制，让台湾人看清了大陆独裁体制的本来面貌，现在抛出了惠台政策这个糖衣炮弹，显得格外讽刺。台湾的有识之士呢，他认为应该左手照单全收惠台的糖衣，右手祭出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和大陆人民站在一起，跟大陆争选票、争人权，结果无非是中共重新露出他专政的这个面目，最终被台湾的价值观给改变。这是天安门上太阳落他的看法，请两位来宾发表一分钟的总结心情，在华盛顿现场的葛永光葛教授。
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焦点，当然就是台湾的战略的问题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我们当然现在知道我们是一个小的国家，可是我们这个小国其实拥有很多的优势，也有很多潜在的优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跟世界做朋友，利用世界每一个国家可能的机会，结合我们自己的优点，结合我们自己的优势，去壮大我们自己自身的实力。当我们自己实力壮大了以后呢，我们会对自己充满了更多的信心，也不会怕别人对我们所有的威胁。所以我觉得把我们自己本身做好，内部改革做好，充实我们的这个本身的实力，加强我们的免疫力，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战略最好的一个选择。
感谢葛教授。台北林金发教授。
是，我同意葛教授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啊。那至于刚才风林火山他讲的那没有错，我们就实质关系来讲，其实我们比中国好太多了。我们现在没有的只是在形式邦交这个承认，但是就邦交国来讲也不至于完全断掉断多这整个都被挖光，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邦交国是跟比如说跟美国跟澳大利亚他们有一些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也会为了不让中国的这势力扩张而跟我们之间有一些很好的默契，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抗压。至于说整个这个世界的格局，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中美两强在斗争，但是目前来看美国是占上风，因为中国越来越孤立。我们看到川普的印太架构就清楚，在亚太国家中国是非常孤立的，所以在这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只要坚持这个普世价值，坚持自由市场，我想我们是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想要用武力来对台湾的这可能性是非常小，就算他用了以后，他可能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透过中广天文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也感谢在台湾的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坚发教授，当然要感谢我们来到华盛顿现场的救国团主任前台大教授跟监委葛永光教授做客海峡论坛，感谢您。
谢谢东宁，谢谢台北的贵宾，谢谢。
好的，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明天的时事大谈话题是从制度化专制到个人独裁，中共的历史进入新节点，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我们在脸书上网友们晚安。 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国家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